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抵达阿富汗，这次访问事先没有宣布，是白宫公布阿富汗新战略计划后马蒂斯首次前往阿富汗访问。喀布尔是马蒂斯南亚之行的第二站，他刚刚结束对新德里的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上月宣布的阿富汗行动计划谈到，在打破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反叛武装之间的僵局上，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马蒂斯在新德里访问期间赞扬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并欢迎印度继续努力推动阿富汗的民主稳定和安全。印度国防部长希塔拉曼保证加强与阿富汗的合作，但明确表示不会向阿富汗增兵。美国的阿富汗行动计划要求增加在阿富汗的驻军。马蒂斯最近宣布，美国将向阿富汗增派3000美军，使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总人数超过14000人。川普总统的计划还要增加炸弹的数量。军方的官方数字显示，美军8月份在阿富汗投掷的炸弹是2012年以来最多的一个月。经过16年的战争，美军如今在阿富汗主要参加非战斗工作，为阿富汗部队和相关部门充当顾问，提供支持。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对朝鲜8家银行和26名银行官员实施新制裁。财政部发布的声明说，此举是为了打击朝鲜利用国际金融系统来方便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研制。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说，新制裁进一步推进了我们全面孤立朝鲜的策略，以便实现和平的无核化朝鲜半岛的长远目标。这样做也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精神保持了一致。本月早些时候，朝鲜试射氢弹后，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采纳了新一轮的经济制裁。星期二被美国制裁的26个朝鲜人都生活在海外，但是为朝鲜的银行工作，其中19人住在中国，3人在俄罗斯，2人在利比亚，还有2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总统巴尔扎尼星期二宣布独立公投取得胜利，呼吁与伊拉克有关当局对话。伊拉克不承认公投结果，认为公投不合法，不合宪法的规定。巴尔扎尼说，与其继续骚扰，不如让我们为更好的未来展开对话，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是威胁或强硬的辞令。伊拉克库尔德人星期一举行独立公投，引起了伊拉克和其他邻国以及美国的反对。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对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公投作出回应，他威胁说，如果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不将机场的控制权交给联邦当局，就要禁止那里的航班进出。星期一，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很多选民身着传统民族服装，挥舞着库尔德旗帜，他们说这次投票可能拉开他们实现独立梦想的新篇章。有关官员星期二说，斯里兰卡佛教僧侣冲击了一个罗兴亚难民的避难所，迫使联合国有关当局重新安置这些难民。这31名罗兴亚难民是因为缅甸的暴力冲突而逃离家园的。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乘坐的船只在斯里兰卡沿海被发现后，有关当局将他们安置在首都吉隆坡郊外一个羁押中心。这个羁押中心是由联合国管理的一个避难所。从事发现场拍摄的视频上看到，冲击这个避难所的一名僧侣高喊，这些罗兴亚恐怖分子在缅甸杀死了佛教僧侣。沙特阿拉伯颁布皇家法令，首次允许女性开车。 国王的法令要求不论男女都要发放驾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经常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的听众朋友可能在想，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怎么好长时间没有露面了呢？大家也许还记得 Richard 要出版一本新书，一直在周游美国各地为这本新书拍摄照片。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ichard 终于结束了他漫长的旅途，回到 Riverdale 的家里。他外出期间虽然很忙，但是时常怀念自己的家和亲人。
而家里人呢，也都非常想念 Richard。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妈妈 Ellen， 爸爸 Philip， 太太 Marilyn， 还有弟弟 Robbie 都在家，他们都非常高兴看到 Richard。 他们在厨房里一边喝茶一边听 Richard 讲这次旅行的感受。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ore， S-O-R-E， Sore 是形容词，意思是疼痛的，肿痛的。
Wander， W-A-N-D-E-R， Wander是动词，意思是漫游、漂泊。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是形容词，意思是壮观的。
Waterfall， W-A-T-E-R-F-A-L-L， Waterfall名词，意思是瀑布。
Chili， C-H-I-L-L-Y， Chili 形容词，意思是寒冷的。
Comfort， C-O-M-F-O-R-T， Comfort 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舒适。
Lonesome， L-O-N-E-S-O-M-E， Lonesome 是形容词，意思是寂寞的，孤单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is that you?
It's me, all right.
Hi, honey.
Hi,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Hi, Mom.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Welcome home, son.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Hey, look who's here.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Good.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More tea, Richard?
Yes, please, Mom.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Not quite.
Mm-hmm.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It did.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The dinner party?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又开车回家了。好啊，好啊，你好啊 ，Riverdale， 到了，我心爱的家。在我看来，这房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美。我的家哟，可爱的家哟。
Richard, is that you?
Richard, 是你吗
？It's me, all right.
没错，就是我。
Hi, honey.
你好，亲爱的。
Hi, Marilyn.
你好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哦，真高兴看见你。
Hi, Mom.
你好，妈妈。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Robbie, 你哥哥回家了。
Welcome home, son.
欢迎回家，儿子。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看到你真高兴，爸爸。看来 Richard 一个人旅行的时间的确是太长了，他抑制不住在看到家的时候的兴奋心情，一边开车一边还自言自语，看到自己的房子以后还喊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Old, O-L-D. 这个形容词常见的意思包括老的、旧的、上年纪的，不过呢，它也可以用来加强说话人的感情色彩，在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心爱的。
Sore, S-O-R-E. Sore 是疼痛的意思。I got a sore throat. 我嗓子疼。Richard 的妈妈说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哎，肖华，这 Richard 的妈妈怎么会看见自己的儿子还会眼睛疼呢？
A sight for sore eyes 是个习惯用语，意思是眼睛疼需要看到的景象。哎呀，还是不对。没说清楚。这习惯用语啊，我还是从头讲吧。很久很久以前啊，人们对眼睛疾病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有这么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眼睛患了病是由于看到了不吉利的事情而造成的。那么人们就认为看到好人或者好事就可以化解这些眼睛的疾病。
哦，所以啊，后来人们就用 a sight for sore eyes 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看到了令人高兴的人或事情。Richard 的妈妈用这个习惯用语是形容啊，她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儿子。
完全正确。哎，玉文，你前些日子请假的时候啊，我也有事需要请假，可是我们主任说呀，得等你回来上班我才能请假。后来你终于上班了，我看见你呀，觉得你就是A sight for sore eyes.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和家里的其他人相互问候。Richard 的妈妈说，他看上去有些疲倦。Richard 对爸爸 Philip 说，他今天早上从尼亚加拉大瀑布过来，那里的景色引人入胜啊。
Hey, look who's here!
Hey, 看看谁在这儿。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游荡的摄影师啊。哎 ，Robbie， 你怎么样
？Good.
很好。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你旅行一定很累了吧？要不要喝一点茶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喝点茶太好了，妈妈。但是我先把车卸了。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你卸完车就到厨房去，我要听你讲所有有关你旅行的情况。
More tea, Richard?
要再来点茶吗 Richard?
Yes, please, Mom.
好，请再来点，妈妈。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你今天早晨从什么地方出发？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 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我早晨在纽约州水牛城附近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那里的景色太壮观了，那大瀑布真是引人入胜啊。Robbie 说 Look who's here， 这并不是真正问谁来了，而是说看看这是谁呀、啊、瞧瞧这谁来了。说话的人啊肯定知道来人是谁，这和中文的习惯非常相像，表示说话人的夸张口气。
Richard 呢马上就接着弟弟 Robbie 的话回答说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游荡的摄影师。 Wandering 是来自 wander 这个动词，Wander 既可以是全世界范围的漫游，也可以是在家门口闲逛徘徊，既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确定的目的地。不过严格的说啊 ，Richard 周游美国不能算是 Wander， 因为他是有计划、有目标的。
对，另外 ，unpack 是动词 ，pack 包装、打行李，前面加上 u n 这两个字母组成的反义词，也就是。打开卸下来，做及物动词的时候可以说 unpack the car， 就是把车里的东西卸下来。 unpack the suitcase， 就是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当然这个动词也可以用作不及物动词， Richard 也可以说 I need to unpack， 我得卸车，我得收拾行李。
To be at a place， 在一个地方，比如Steve was at New York last year. Steve 去年在纽约。不过 to be up at a place 那就要根据上下文来翻译了。有的时候呢它的意思是在上面。比如 the cat is up on the roof， 猫在屋顶上。而在表示地理位置的时候，有时候啊以南北来划分。比如对华盛顿来说，北面的缅因州就是 up， up in Maine。而南面的佛罗里达州呢则是 down， down in Florida。 Richard 家在纽约市的附近，所以尼亚加拉大瀑布自然就是 up 了。
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第三段。 Richard 说早晨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时候天气有些冷，所以他没有露营，而是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享受那里的暖气和电视。他还说，旅行的时候经常感到孤独。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在这个季节，那里可能有点冷了吧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对，昨天晚上很冷，我没有露营，我决定优待一下自己，在一家汽车旅馆找了一个房间。享受那里舒适的床、彩色电视，还有很暖的暖气。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家里所有的舒适。
Not quite.
那可没有。
嗯哼。
嗯哼。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儿子，出门在外没有一点孤独感吗
？It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有。但除了上个月 Marilyn 和我一道旅行的那段时间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我们在一起啊过得非常愉快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直到你必须得走的时候，不过呢，我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美国北部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所以自然要比纽约市更冷一些。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This time of year 是每年的这个时候。 Do you have a lot of rain this time of year? 你们这儿每年这个时候下很多雨吗？有的人呢习惯上还要再加一个定冠词，说 this time of the year， 不过这两种说法意思 完全一样。
Motel 实际上是由 motor 汽车还有 hotel 旅馆这两个词演变而来的。这种旅馆呢，一般收费不高，好处是你可以把汽车直接停在门前。另外 ，motel 一般都开设在高速公路和旅游景点附近，比较方便。然而，这种简易旅馆对 Richard 来说，有床、彩色电视和暖气，就已经令他非常满意了。
这些呀，都是家里能提供的舒适条件 ，comforts of home。comfort， 动词的意思是安慰、缓和；名词的意思是舒适、安乐。在课文里呢，它用来指家里的各种舒适条件，过着舒适的生活，英文是 live in comfort。
不过啊，衡量生活是否舒适的标准不仅仅是物质条件，人需要亲友，不然就会感到孤独寂寞。 lonesome L-O-N-E-S-O-M-E 这个词啊，可以做形容词，比如说 Richard felt a little lonesome，Richard 感到有点寂寞。
所以说呀， Richard 出门在外最想念的不是家里的舒适生活条件，而是亲人。
That's for sure， 这点毫无疑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的妈妈 Ellen 说，能够漫游美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非常幸运的，但是 Richard 说他真正感到幸运的是他能有一个如此温馨的家。爸爸 Philip 说，全家人为了迎接 Richard 回家准备了晚餐聚会。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你知道 Richard, 你有一个你喜欢做的工作，非常的幸运。瞧瞧你今年跑了多远呢、啊、全国各地啊。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说得对啊，但是你知道我今天感到最幸运的是能够回家看到你们大家。我想念你们每一个人，爸爸妈妈 Marilyn， 甚至啊还有你 Robbie。还有 Susan 和 Grandpa， 哎，他们在哪儿呢？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Grandpa 去火车站接 Susan， 他来参加今天的晚餐聚会。
The dinner party？
晚餐聚会？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对，是迎接回家的聚会，你是主宾，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啊。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我也极其地想看到他们啊，今天晚上肯定会很热闹，回家简直是太棒了。
Ellen 说，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瞧瞧你今年跑得多远啊，全国各地呢。这显然是说 Richard 周游了美国。不过 take someone far 也可以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指取得的效果或是成就。比如说 If you keep using this wrong method, it won't take you very far. 如果你继续使用这种错误的方法，你就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尽管 Richard 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次出去又为即将出版的新书拍摄了照片，但是他还是觉得比不上回到家感到的温暖。全家人呢也非常高兴看到 Richard 回来，要给他开一个 homecoming party。 homecoming 从外面回家，那 homecoming party 其实就相当于中文里的接风。
Wow, I can't wait to know what their party is like.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的 party 开得怎么样了。
那就遗憾了，你要等到下一讲才能知道。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is that you?
It's me, all right.
Hi, honey.
I'm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Hi, Mom.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Welcome home, son.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Hey, look who's here.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Good.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More tea, Richard?
Yes, please, Mom.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 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Not quite.
Mm-hmm.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It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The dinner party?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How
did Richard feel when he saw his home after a long trip? He felt that the old house never looked as good as it did that day. What did Ellen say when she saw Richard? She said that Richard was a sight for sore eyes. What did Richard call himself as a photographer traveling to many places? He called himself a wandering photographer. What did Richard want to do when Ellen offered him some tea? He wanted to unpack the car. What did Richard do when camping was too chilly for him on the road? He decided to treat him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Did Richard get a little lonesome on the trip? Yes, he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went to travel with him. Where was Grandpa while they were talking? Grandpa went to pick up Susan for the homecoming party. Who was the guest of honor at the party? Richard was the guest of hono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二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抵达阿富汗，这次访问事先没有宣布，是白宫公布阿富汗新战略计划之后，马蒂斯首次前往阿富汗访问。喀布尔是马蒂斯南亚之行的第二站，他刚刚结束对新德里的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宣布的阿富汗行动计划，谈到在打破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反叛武装之间的僵局上，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马蒂斯在新德里访问期间，赞扬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并欢迎印度继续努力推动阿富汗的民主、稳定和安全。印度国防部长希塔拉曼保证加强与阿富汗的合作，但明确表示不会向阿富汗增兵。美国的阿富汗行动计划要求增加在阿富汗的驻军。马蒂斯最近宣布，美国将向阿富汗增派3000美军，使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总人数超过14000人。川普的计划还增加炸弹的数量，军方的官方数字显示，美军八月份在阿富汗投掷的炸弹是2012年以来最多的一个月。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对朝鲜八家银行和26名银行官员实施新制裁。财政部发布的声明说，此举是为了打击朝鲜利用国际金融系统来方便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研制。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说，新制裁进一步推进了我们全面孤立朝鲜的策略，以便实现和平的无核化朝鲜半岛的长远目标。这样做也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精神保持了一致。星期二被美国制裁的26个朝鲜人都生活在海外，但是为朝鲜的银行工作。朝鲜谴责联合国决议案，称其为全面经济封锁，目的是让朝鲜人民彻底窒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总统巴尔扎尼星期二宣布独立公投取得胜利，呼吁与伊拉克有关当局对话。伊拉克不承认公投结果，认为公投不合宪法规定。巴尔扎尼说，与其继续骚扰，不如让我们为更好的未来展开对话，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是威胁或是强硬的辞令。伊拉克库尔德人星期一举行独立公投，引起了伊拉克和其他邻国以及美国的反对。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对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公投作出回应，他威胁说，如果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不将机场的控制权交给联邦当局，就要禁止进出那里的航班。阿巴迪说，交出机场控制权的最后期限是星期五，否则禁飞令将开始生效。尽管这次公投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库尔德自治区总统巴尔扎尼表示，他希望赞成独立的公投结果能够让库尔德自治区与伊拉克政府增加对话。星期一，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很多选民身穿传统民族服装，挥舞着库尔德旗帜，他们说这次投票可能拉开他们实现独立梦想的新篇章。有关官员星期二说，斯里兰卡佛教僧侣冲击了一个罗兴亚难民的避难所，迫使联合国有关当局重新安置这些难民。这31名罗兴亚难民是因为缅甸的暴力冲突而逃离家园的。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乘坐的船只在斯里兰卡沿岸被发现后，有关当局把他们安置在首都吉隆坡郊外的一个羁押中心。这个羁押中心是由联合国管理的一个避难所。从事发现场拍摄的视频上可以看到，冲击这个避难所的一名僧侣高喊，这些罗兴亚恐怖分子在缅甸杀死了佛教僧侣。星期二早些时候，人权观察指责缅甸军方犯下了反人类罪，迫使数十万罗兴亚穆斯林因若开邦的暴力外出逃难。沙特阿拉伯颁布皇家法令，首次允许女性开车。官方媒体说，国王的法令要求不论男女都要发放驾照。不论是伊斯兰法律还是沙特交通法规都不曾明令禁止女性开车，但是沙特以前是不向女性发放驾照的，被发现开车的女性都会遭到刑拘。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被传闻已久，将要在中共十九大退休的中共第二号实力派人物、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最近呢接连会见了来访的外国政要，从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有部分观察家认为，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下个月就要退休的人会做的事。既不担任政府职位，也不掌管外交事务的王岐山，为何接连露面来会晤重量级的外国访客呢？从2012年起一直主导中纪委的反腐沙皇王岐山，是否在探索不同领域的仕途发展？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在十九大前扑朔迷离的中共内部情势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中国时政评论员冯盛平，冯先生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先生您好。
玉文好，观众们好。
欢迎两位啊，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冯盛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好了。这个要不是英国金融时报在上个星期四的报道，可能外界都难以知道班农与王岐山秘密的见了面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个星期来，从星期一开始，纽约时报又再度披露了更多的细节，包括了这场密会是由这个可以说是由这个前高盛总裁桑顿在进行安排促成的。同时班农在中国还另外见了两位中国高官，但是至于班农与王岐山到底谈了些什么，这倒是没有透露的。先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待这场密会，您觉得班农与王岐山会面的内容可能是什么呢？
我完全不可能知道就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是呢这个会谈本身显示呢，就王金涛就那个王岐山在十九大就是连任的可能性呢，是比外界猜测的要增加了很多，就只能表达这么一个信息。
嗯哼，您从什么方面能够推估出王岐山将来留任的这个信息更加的强烈呢？
因为可以这样说，就希望联盟的基础，就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希望联盟的话，实际上呢是这个既得利益的集团的存在，或者呢就是用海外讲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江真集团的存在或者怎么样，就随着那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就是被打压，现在他们的力量的逐渐消失呢，
嗯哼，
就是希望联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就是已经轻有瓦解之势了。就是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呢，如果王岐山很可能是在十九大会就不再连任的，包括以前所说的就是七上八下那些规矩。但是呢就是这半年以来的很多事情，尤其是这个郭文贵爆料以来的很多事情呢，就使得事情呢就有了一些就不同的转机了，可以说是改变了十九大某些的进程。就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一段时期以来吧，就是今年年初以来，就是以郭文贵为就是一个核心就标志的，就可以说是在老领导的领导下或者暗示下，但这个老领导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是个虚拟人物，是个道具，但呢它实际上又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一种势力，就在老领导的领导下就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就定向爆破王岐山，以达到最后呢就是分裂协王联盟的一个目的吧。
嗯，
就从中国政治角度来说，就先清君侧后除昏君，这是传统的宫廷政治的定式，就是西王不可能不懂的这个道理。那么如果说本来就十九大王岐山已经有就所有功成身退也好，或者说了尽功场也好，本来已经有退隐的这个可能性的话，那现在随着这个局势整个的变化，就是老领导、新领导、老领导，包括工资、财阀， 就是沆瀣一气，就是集中力量打王。实际上呢，可能倒起了一种相反的作用了。就如果说去年年初的任志强事件起到了一些撕裂希望联盟的目的的话，而今年的郭文贵爆料事件呢，恐怕起了恰恰相反的作用。
嗯，是。好，那么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这个冯先生提到了要先清君侧，后除昏君，但是从现在看来，认为王岐山留任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您觉得这预示着什么？那么您对于先谈谈您对于班农与王岐山的密会，您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其实我觉得呢，在十九大之前的不少的，特别是媒体啊，因为喜欢炒作十九大，把十九大前的很多事情都跟十九大挂钩之后，我觉得是夸大了。而且我个人认为呢，王岐山呢，实际上继续在原有的以原有的职务留任原有的工作呢，这个可能也不是很大。但如果要是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他这个举动是在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那他就准备要作为一些智囊性的，就来对国家一些大问题发表看。比如说，我觉得他见班农呢，大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知道川普上台之后呢，实际上川普上对中国来说是很意外的事情。中国长期以来投资的方向都不是川普或者班农所代表的方向，所以他需要理解这个东西。在这个政治局里这些高层领导中间，王岐山是一个最善于在这上动脑子的。那么至于说这个班农为什么要见王岐山，我觉得我注意到这是桑顿安排的。桑顿是何许人？桑顿实际上是原来高盛的前总裁，他后来实际上是，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几任财长呢都是高盛出来的，他实际上非常悄悄悄悄进了中国的清华，弄了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包括在美国呢，在中国两国通过打造职务建立的高层这种关系，实际上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的大的经济引入华尔街，用华尔街作为他这个造这个作为他的这个造血机制，然后呢再让华尔街呢跟这个通过上市中国这些公司啊等等发财。那么王岐山见反腐，我觉得可以呢，过去我们说呢，习近平王岐山反腐是选择性反腐，实际上在今年开始呢，反腐进入金融领域，像包括这个肖建华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桑顿呢和这些人他们当初呢一手安排的这样的一些格局，会不会被他打乱？我觉得呢，他们其实想来看王岐山的底，说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些大老板被抓，可能会影响到中美两国的一些经贸往来，因为美国的经贸基本上是以他的这个私营企业在做的，那么中国的很多公司也是在这上市，也是通过这个上市的，国企影响不大，那么私企肯定影响大。比如王健林现在全面的在美国抛售他在美国的这个资产，购置的资产，像这些事情都会对美国的经济也会带来影响。我想他这次来，如果就工作层面上来说，他一个很强的理由就是桑顿需要呢这个班农了解呢，探查一下王岐山这个底细，而同时呢，班农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呢，就在美国国内的非常强的民族主义另类右翼来说的话，他也肯定要给王岐山一个很强的一个信息：你们的反腐不能够干扰到这个美国的这种经济格局和中美两国合作的经济格局。这个话桑顿不好直接说，所以请班农这样一个对中国呢历史上就是一个很强硬这么一个人来传这个话。
嗯哼，是您说的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您说因为反腐进入了金融领域，所以也有可能间接促成了这次的密会。我们看到了《金融时报》在星期天也继续报道了这场会晤。那么他们里面特别提到说，有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疑惑，为什么中共方面是让王岐山来会晤班农，而不是官方负责经济和贸易事务的总理李克强或者副总理汪洋。我想继续的来请我们的这个王军涛先生简单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班农呢，他现在实际上是在白宫出局，他得罪的人呢是特朗普总统的女婿，而这个人他是你知道，他也是在纽约搞经济，他是一个，而班农的这个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我觉得桑顿安排他来会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号，让王岐山知道，如现在这个反腐进入金融，如果他一旦要动这些金融大鳄和中国这些在海外有广泛投资的大的这种民营企业家的话，那么一定会对世界的经济上会造成一些波动，在这些波动中间呢，那当然美国也会受一些影响，特别是中国，其实这些年主要是在美国呀，这些大老板在美国在这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班农可以传递一个很强的信息，如果要是你动了美国的这块东西，美国会非常强势的反击。因为我想呢，班农是个意识形态者，他关心的很多的意识形态，他对实际经济事务没有兴趣，但是只有他的这个经济民族主义这点能解释他要传递什么信息。
嗯，冯胜平先生，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认为这场密会是不是与这个所谓的反腐也有很大的关联性呢？
我觉得这件事呢，应该跟就金融领域从今年肖建华开始，然后后来的就是吴晓辉，是这样的，还贯穿期间的呢，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海航的事件。
嗯，
这事儿呢，都明显的跟王岐山的是很多事儿是有关的。那么这次出来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亮相的，就是本来是个秘密会谈，现在又把它公布出来，再加上呢，他跟李显龙这一见面。应该跟十九大就是王岐山的连任都是会有就是很紧密的关系的，就如果他不会再连任的话，那这些显然就是不应该是他在管的事儿了。那么王岐山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四君子之一。这四君子呢，我想就是很多就是当时80年代在国内就活跃过的人呢，也都知道，就都是朋友，比如王岐山、翁永熙、朱家明、黄江南这四个人。那么，尤其是今年就是那个海航事件出现以后呢，就是外界也好，我相信就是国内党内也好，就一定对王岐山有很大的压力，就是到底这个事件怎么解释，就是所以他家族的财产啊这些。那么，班龙作为白宫曾经的首席战略顾问。而且他是一个可以说是对中国是最 hawkish 最强硬的一个人，他就认为如果不遏制中国的话，不改变对中国政策，
是
10年到20年之内，美国肯定会被中国就是取代，就这么一个人，他又去了香港，高调呢称赞习近平，又秘密去了中国，又见了王岐山，就这些现象表明呢，就习王之间现在应该还是有。相当紧密的配合和联系，所以绝非像外界所传的那样，就他们俩有问题了，要怎么样了？比如说，
嗯，好，嗯哼，是冯先生您说，嗯哼，
我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一个就什么呢？就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王岐就是就按照中国传统政治吧，就是了尽公常，所以。兔死狗烹的这种宫廷政治逻辑，那习呢很可能是不会再用王岐山，他就会在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时，比如将这个问题同时呢顺势而为，就是让王退休。因为毕竟呢，从宫廷角度、宫廷政治角度来看呢，希望联盟只是呢权宜之计，就希望竞争呢可能才是真正的中央政治，所谓中央政治。就但是呢，如果希望能够超越宫廷政治的故事这个逻辑，就是他们就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就继续联手。就王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是一个能力，就是搞金融他曾经搞的是风生水起，就抓腐败，就打贪官呢他是打得官不聊生，就可以想象，就是预测，就假如就假以时日，就无论是做人大委员长还是国务院总理，他应该都会有很多杰出的表现。就在人大，就去人大，他能把人大呢变成议会，真的成为一个呢，就是最高权力机构。
嗯，
而在国务院呢，他非常可能就重振中国经济，就在短时期内呢，就是赶上或者超越美国。换句话说呢，就希望继续合作的前提，实际上是走出宫廷政治的逻辑，就在宪政上面找到共识。
嗯，
就如果他们真想干一番大事业。就而不是一些个人的这些恩怨啊这些，那我觉得呢，他们有机会超越，就是集马克思和秦始皇、马克思于一身的毛泽东，就是真正的就做一回自己。
嗯，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王俊涛先生，您刚刚听到了冯先生的说法，我知道您可能也有些您自己的想法，不过在您谈到您的回应之前，我想来读一读我们有几位网上的这个网友他们的评论。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是说，唇亡齿寒，习王本来就是一丘之貉，现在只能够紧紧抱在一起，现在只能加强掐住人民脑袋，捂住人民嘴巴，绑住人民打键盘的双手。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甚至说他要开一个大一点的脑洞，王岐山可能接替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习近平则加冕为中国共产党主席。这样的猜测既可以反映中共各派政治派系实力对比的现状，也与早前日本媒体所报道的新一届常委名单相呼应。 他想知道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其实对这个问题呢，做太多的政治解读，我觉得都是想远了，扯远。现在关于习王关系也是很大话题，不过我基本上同意冯先生的看法，在目前来说，习王合作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个北京来的朋友呢，他跟我讲呢，他是对这个王他是有比较多的接触。他说实际上呢，他说这一轮爆料是促使了习王更紧密的结盟。这个结盟说过去的王岐山和习近平的结盟是来自于常委的分工，也就是王岐山自愿的去充当了习近平的一个这个角色，比如习近平是掌握军权做后盾，让中纪委呢就是在这个大规模去这个反腐清除政治上的一些异己，重整河山。那么两个人呢都是对这个共产党的江山呢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承诺，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合作。但是这个合作的版图呢，实际上是基于呢说习近平是要给王岐山委以重任，王岐山认同习近平作为一个老大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呢，叫这个郭文贵先生这些爆料出来之后呢，使得王岐山正在失去就是以他的个人独立这样一个获得这样一个位置，他越来越依靠于就是习近平的态度。所以说呢，也许在十九大之后呢，我不像冯先生对王岐山的前景估计这么乐观，他很可能呢，他是一个就是其实要靠着习近平才能继续保持他现有位置，就不再像过去似的。因为这个郭文贵先生的这种爆料对他反腐的这种政绩啊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杀伤力。但回过头来，我想对我刚才的观点做两个补充。第一个补充就是，实际上在八年前我就拿到了北京给我的资料，就是说呢，王岐山在做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主管外贸期间呢，跟高盛通过高盛的桑顿、跟华尔街、跟美国的当时的财长保尔森啊什么这些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合作。之后呢，使得中国的大量的国有资产，就是通过这种上市，华尔街上的这流走了很多钱，那而且我们都知道高盛在中间发了大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希望我在海外做这个事儿，因为我在这方面，我觉得呢，从专业上说呢，我没法做评判，那么我就没有去做这个爆料。倒觉得，如果郭文贵先生如果将来要是想继续爆料，他可以往这个线路还可以挖出很多东西来。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认为呢，其实这一次的密会本来是密会，之所以出来呢，可能是王岐山先生有考虑。通过这是我完全猜测，我先声明，如果不对的话，向涉事者道歉。就是通过胡淑丽女士呢，然后通过《金融时报》爆出来，实际上也是应和了习近平那个冯胜平先生刚才的这个猜测和分析，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在十九大中加码。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要在十九大真的他是无悬念的，习王这种同盟能让他继续留在原位的话，他就不用做这个小动作了。那所以在看来，其实王岐山在十九大后留任的阻力，要比他继续留任的这个动力还要大得多。现在，
是，确实也有各方有不同的说法，也有说法认为，王岐山既然是要通过外国政商的会面来证明自己没事，也可能显示他的情势危急。那么也有各方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也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有更多的网友，他们想要表达看法。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我是想说，就是说是，中国的腐败，不管是王岐山换还是不换，这腐败反腐，就是反腐的话，必须得要反下去。你像这个什么情感挽回公司啊，什么，还有这个叫什么，公检法，像这些，都要使劲的反这些地方。
嗯哼，
不反腐真的是问题太多了。
好的，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好。今天那个我看了一下子，王岐山又见了一位外宾，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我认为啊，习近平在这个十九大上，如果要能树立绝对权威的话，王岐山就有可能留任常委，做总理。下一个五年，他的重点就要帮助习近平抓好中国的经济，形成真正的习王体制。
嗯，好的。
因为这个王岐山的强项是经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习近平不够权威的话，为了平衡，王岐山有可能不做常委，但是他也有可能继续担任一些职务，比如说监察委员会主任等，为习近平这个保驾护航。 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江苏的李先生。我想就先请冯胜平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您对于刚刚江苏李先生的这种各项的分析，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那么另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王岐山是不是也在通过在这个十九大前夕不断的见这些重量级的外国宾客，来凸显了他未来的政治仕途上可能转往不同领域，就像刚刚有观众朋友说的，往经济方面或者甚至往外交方面，您的看法？
就如果他留任的话，他应该是要转到经济或者甚至就人大这方面，就反腐呢，应该是就其他人在接着在做。
那有可能由谁来接反腐的棒子呢？
这个完全没有想过，就是没，因为从王岐山自身的利益来讲呢，就是他不会愿意，就是就这样说吧，就说十九大最大的变数就是王岐山的去留。那么十八大以来呢，本来大家讲的最多的是洗礼新政，但现在这几乎已经没人提这个话了。就由于经济的持续滑坡，就洗礼新政可以说这四年五年以来呢是乏善可陈，而习王反腐呢却是气势如虹。就王岐山的地位呢，从政治局的排名第六升为呢实际第二，就不想以一个酷吏的身份结束他的政治生涯。就王当然希望连任，而且连任之后，他应该是希望能做一些其他的事儿，有所建树的事儿。
嗯哼，
就他当然希望连任，而他是否能连任呢，取决于习的态度。
嗯，
就是他要取得习的支持，他既不能够呢碌碌无为，也不能功高震主，还更不能白璧无瑕。从这个意义上呢，现在这些对他的攻击，包括私生子啊、海航啊这些所有的攻击，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公开爆料啊，反而是就帮了王岐山的大忙。就大家都知道，对熟悉中共党史的人可能知道，就周恩来一生中最大的心病是那一份呢，就一真一假的五好启示。就每到关键时刻呢，毛泽东拿出来一抖落那个，周就很紧张。但实际上呢，你要再往深处看，也正是这份五好启示，就是周呢因祸得福，最后得以善终。所以对王岐山的这些定向爆破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跟五好启示呢起了就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个。再一个就习近平的权力，刚才李先生讲到，就在我看来呢，习的权力就像十九大之前他的权力呢，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在九大时候的权力。也就习是弱势接班，却在短短几年之内呢就强势胜出。除了他个人的因素之外，恐怕还有两个，就是外界的原因。他非常幸运，非常 lucky。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老人政治结束，像江啊、宋啊、宋平这些，都已经呢年龄太大了，过九十了，就是中国政坛上没有了像邓小平、陈云这样的就强势的婆婆，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江湖这二十年就是无为而治，官场呢就腐败横行，就所有的官员都服了腐败这个毒药，而历史呢又阴差阳错的呢把这个解药呢交到了习近平的手上。就如果说江湖过去呢是腐败治国，以利益来驱动和那个控制官员的话，那习王今天呢这是铁腕治国，用恐惧来制衡和震慑官场。
嗯哼，
就这样做的好处呢是能收拾民心，得到了基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嗯，
在某种意义上呢也化解了一些社会矛盾，但坏处呢是官场呢就是怠工不作为，就官员怠工不作为。就昨天的中国，就过去中国呢，如果说是民不聊生的话呢，今天恐怕是官不聊生。就今天的中国官场现形记实际上什么呢，就说官员中好一点的呢是冷嘲热讽，就做了点出事儿；坏一点的呢恐怕就是造谣生事，
是
挖坑设套，就希望就现在出事儿。
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听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带您聚焦的是标准普尔调降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真的是误判吗？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